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啊，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啊，是大月枝的故事哦。大月枝，大家应该在史书上有看到，匈奴啊，在崛起之前啊，这个匈奴崛起之前啊，是被这个大月枝跟东胡啊所夹杀欺负的。那这个大月枝是什么来历呢？他怎么能够啊欺负匈奴呢？啊，之后又是怎么被匈奴给打败、给驱逐的呢？好，那当然，这个就要提到啊，更早之前的哦，这个塞种人哦，塞种人就是哦，这个西方的印欧民族白种，等于是高加索人种啊，白种人的游牧民族啊，他在这个古希腊哦那个时代哦，他就已经哦，崛起了哦，在这个它的主要起源地是在今天的乌克兰跟俄罗斯草原上哦，因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驯服了马匹之后啊，就继续这个驯服了牛啊、羊啊、骆驼啊等等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它因为是西方印欧民族，所以它是白种人哦，白种人。那它在古代哦，就是这个在甚至中国夏商周之前呐、啊，在这个古埃及啊，在这个两河流域的文明崛起的那个时候啊，他就已经在俄罗斯乌克兰的草原上，已经是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力啊，一个部落联盟。那这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部落联盟。那这个大月枝呢，后来往东发展，整个这个游牧民族啊是一直不断扩张的，所以他往东一直扩张到中亚地区，然后呢翻越了葱岭啊，到达了今天的哦是新疆哦，就当时候的西域哦，然后不止到这样子，他还经过河西走廊哦，他就在河西走廊放牧牛羊哦，这是这个塞种人，就是所谓的大月枝的起源哦。那大月枝，那后来我们经过各种这个 DNA 的测验之后，也发现其实匈奴人也是塞种人的后裔，他们一样是具有亚印欧民族白种人血统的这个游牧民族，所以其实匈奴与大月枝是同一个来源、同一个哦这个种族的。可是后来他们是区分为不同部落哦，不同的部落。所以今天在我们说夏商周到了周朝的秦，这个战国七雄嘛，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个秦是位在这关中地区，就是今天的陕西哦。那陕西的西边就是甘肃，那甘肃这个河西走廊啊，当初就有很多的游牧部落啊，我们这个在史书上是称他们为戎、西戎，哦，也有叫犬戎。那他就是把这个西周给灭亡了哦。这个大家记得这个褒姒啊，然后这个点烽火戏诸侯啊，这个在史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时候的西戎基本上就是一些羌人跟大月枝这种印欧民族的这个游牧部落哦，就在这个所谓的河西走廊这边活动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方人、西方的白种人就已经跟中原是这么的接近了哦。那到了这个西元前334到西元前324年这十年间呢，出生这个希腊马其顿王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哦，他们这个率领的马其顿军啊，进行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征。那这个东征啊，这个厉害之处啊，在于之前的这些游牧帝国啊，都是靠骑兵啊，骑着马快速的运动啊，才能跨越这个地理的阻隔嘛，从这个一个文明到另外一个文明，这是非常困难的哦。过去也没有道路可言啊。但是呢，亚历山大大帝啊，他率领了步兵跟骑兵的混合军团啊，他从今天的巴尔干 走到小亚细亚，也就是这个土耳其的这块地之后呢，他在这个打败了埃及人，然后呢把整个波斯也就是伊朗啊这块土地全部占下来之后，他还继续往东打到了阿富汗，打到了今天的乌兹别克，那中亚地区，那他沿路啊建立了许多这个希腊的殖民城市哦，而且他把希腊人移民到沿路的这些城市，包括这个波斯，包括到中亚这些地方哦，都建立了希腊移民的城市哦。那后来他是到了中亚之后呢，他没有继续往东打到蒙古高原或者是西域哦新疆这个土地，而是转而南下去打了今天的巴基斯坦跟印度。所以呢，后来他是在这个打印度的时候啊，这个属下的官兵们啊，都因为思乡情切啊，就发生兵变，叫说我们不要打了，我们该回家了哦。十年了，打了十年了哦，所以他就领兵回去哦。所以呢，如果那时候他打到中亚的时候，不是南下印度，而是继续往东，那这样子呢，很可能啊，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些希腊军团啊，就会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哦，这个西域这些国家，还有匈奴，还有秦国就接触了哦。那我也看到啊，这个网络上也有人研究说，如果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军团遇上了秦国的军队，谁输谁赢？哦，然后从这个军队的组织啊、装备、训练、交战动机、战术战略等等来研析后，发现呢、啊，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团应该是可以打败秦国，入主华夏的哦。所以说呢，当时候如果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不是转向去打印度，而是东来往中国的方向的话，也许啊，我们就会史书上就会看到有一支非常强大的西戎，我这个西戎其实就是马其顿希腊人哦，他通过了河西走廊进入关陇啊，把这个秦国打得落花流水了哦。至于这支西戎是不是可以再接再厉啊，这个拿下六国啊，推平其他这些六国，然后占领整个中国哦，那还有他能不能对抗北方的东胡、匈奴这些游牧部族哈、哦，这个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啦哦，因为亚历山大的军队，他毕竟不是超人部队嘛，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已经离乡几万里了哦，这个破纪录的长征了哦，那强弩之末不能穿弩稿嘛哦，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虽然亚历山大大帝啊没有真的进入了中国或华夏这个范围文明圈内啊，可是他已经在旁边喽，哦，他已经把中亚的这个地方啊给希腊化了，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这个希腊，这个中亚的这个今天的中亚五国啊，都是突厥人或是伊斯兰文明，其实在西元前两三百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哦，哦，那希腊化。这个他们在那里建了希腊城市，有希腊人的移民，然后呢，那时候他们的穿着衣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希腊化了哦，很特别，几乎这个也没有太多人有过了解。那好了之后，这个不久之后啊，这个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当然他不久之后就死了哦。那之后呢，他的属下就这个。建立了一些国家哦，包括塞琉古王朝，包括托勒密王朝哦，托勒密王朝就是在埃及，那这个塞琉古王朝就是在整个中亚到波斯哦，那这个还有他本土的马其顿哦，还有这个安条克哦王国等等的几个部分哦，那在这个今天的中亚跟这个阿富汗这地方哦。就建立了一个这个希腊王国哦，那我们就叫它做大夏国，大夏国哦，叫做 Bacterium Greek Kingdom、哦、就是巴克特利亚这个希腊王国、哦、Bacteria 就是这个希腊人称呼这一块土地、哦、这个阿富汗啊正中亚的南部的这一块土地叫做巴克特利亚 Bacteria， 那他们就成立一个叫 Bacteria Greek Kingdom， 巴克特利亚希腊王国。你看它真的是一个希腊人建立的王国。后来这个希腊的王国啊被一股势力所打败，这股势力就是被匈奴啊击败而西迁到中亚的大月支。这一股势力哦，大月支这股势力，他撤退到中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大夏国已经很虚弱了哦，所以他打败了大夏国，成立了贵霜帝国。我们贵霜啊，它英文叫 Kushan Empire， Kushan Empire 就是在今天的中亚的南部跟阿富汗跟伊朗的东部这一带哦，都是他的一个，他是很强大的一个帝国哦。那这个帝国是这个塞种人大月支所建立的哦，那他的他是征服了大夏国，就是希腊王国所之后所建立的一个王国，所以他是非常强大，而且也有这个混合了这个希腊文化，也有游牧民族文化，也有印度文化哦，各种不同的风格的文化的一个混合体哦，因为那个时候。也有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征服过印度嘛，所以印度那时候本来就有一些元素已经进入到这一块土地了。好了，那等到这个贵霜啊，贵霜帝国成立之后啊，蛮强大的，因为它周边的国家也开始衰退，包括它的西边啊的这个一度非常强大的波斯安息帝国哦，就是Persian Empire 安息哦，安息帝国已经开始衰弱了，结果就被贵霜给打败了。然后呢，贵霜又南下打这个收服了喀布尔啊，还有喀什米尔地区啊等等哦，还有这个印度的北边啊，也常常去那里收割韭菜哦。好了，在西元78到102年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贵霜的君主啊，叫迦尼瑟迦 Kanishka 一世哦，他是住贵霜帝国最著名最强大的君主哦，他曾经呢南征印度哦，然后打到恒河中游的地方哦，然后呢北起希尔河，东到冲岭哦，西到这个伊朗边境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那他这个迦尼瑟迦一世啊，他把都城从今天的这个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啊，迁到今天巴基斯坦的白夏瓦。白夏瓦就是那个这个一个通道啊，从中亚、啊、冲进这个印度这个南亚大陆啊的一个通道哦，叫做白夏瓦，叫做当初叫富楼沙。所以呢，在西元100年哦，西元100年的时候，那时候汉朝哦，那时候贵霜帝国统治下人口啊，就有1020万人哦，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如果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游牧帝国啊，游牧帝国你知道是全民皆兵的，所以如果以这样子1000万人口，它几乎可以组成七八百万的这个骑马的步兵的骑马的这个骑兵部队啊。几乎可以横扫整个中亚了哦。那甚至到了西元180年，贵霜帝国啊的人口达到惊人的1380万之多啊，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不肯想象的哦。那刚刚讲过的这个迦尼瑟迦一世啊，这个贵霜君主跟东汉曾经发生过一次战争哦，在《后汉书·班梁列传》中所讲。在西元90年，也就是汉和帝永元二年的时候啊，贵霜的父王，就是他的仅次于他的这个皇帝啊的父王谢晦哦，他率军入侵冲岭以东，他想要把这个西域啊，那时候刚这个匈奴退出西域啊，这个贵霜想要去把它夺下来，结果呢就跟当初东汉的西域长史 班超发生了冲突。那班超啊跟这个贵霜军啊这个交战，结果汉军虽然人少可是却占优势哦。结果呢到后来贵霜军啊断粮陷入绝境，那只好向班超请和哦，就说你放我走吧，你放我走，我以后再也不来打这个跟你 汉朝争夺这个西域这里的土地了。那这个班超决定，好，那我就饶你这一次，那你这个回去之后，结果呢两国就重新修好啊，再也不打仗了哦，再也没有打仗了。那因为贵霜帝国啊受到这个印度传来佛教的强烈的影响哦，那加上这个他的君主像刚刚那个迦利色迦一世，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哦。他在这个迦利色迦一世时候啊，他召集了印度跟国内所有的佛教大师啊，来把他的这个来开会，然后整理佛教的经典跟佛教的理论啊，经律藏给予了统一，还这个刊印佛经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佛教经典的文字化，就加速了佛教传播的速度，向东传入中国啊，还向南传入了这个东南亚等地的斯里兰卡，还有这个东南亚之地哦。那这个贵霜啊，就是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最主要的工程的啦哦，也是桥梁。那这个因为贵霜，它就在今天的阿富汗哦，这个土地上，东边接中国，西边接波斯，南边接印度，北边接中亚。所以呢，这个佛教啊，在印度视为了以后啊，这个在这个贵霜帝国啊，就变成了佛教的中心了哦。它就是把大乘佛教啊传入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角色。那到了西元二世纪时哦，贵霜帝国也开始衰弱了哦，它受到西边波斯的萨珊王朝攻击，还有印度北边地方势力也开始攻击它，最后呢，贵霜帝国瓦解成一堆小邦国哦，那最后是被来自新疆的白匈奴燕达帝国所取代哦。那我们说现在印度贾特人就是贵霜的后裔啊，其实阿富汗人大部分也都有贵霜的血统哦。好了，贵霜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集我再为大家讲白匈奴燕达帝国的故事，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